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刚刚来聊纪录片，我是纪录片导演李刚刚，请让我带你一起从纪录片出发，跟着纪录片工作者的脚步，探索生活中不同角落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吧。这一集刚刚来聊纪录片，蛮特别的是，我们跟另外一个 podcast 的节目，联名了一集节目。为什么会联名这一集节目呢？因为这一集节目访问来宾就是我，那但是因为我访问我自己会非常奇怪，但是其实我从今年就一直很想要聊聊我自己拍的这一部短片《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自己很没有办法自言自语的聊天，所以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样才能够聊自己的片子。蛮刚好就是威廉大哥他邀请了怪咖系列的导演们还有主角们陆续的去上他的节目来聊关于怪咖系列纪录片的内容，然后以及创作的一些心得感想。所以当我上完他的节目之后，我就跟威廉大哥说我也想要把这个节目的内容放到刚刚来聊纪录片，来跟我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对这部片的一些想法。一直以来都是我访问其他的纪录片导演，那有机会被其他主持人访问，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然后很幸运。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集刚刚来聊纪录片的第一次与其他 podcast 的节目联名播出的内容吧。
欢迎收听喂连你也 podcast 了。大家好，我是威廉。对于两性的性爱关系一直是探讨不完的话题，有没有办法被理性的对待跟讨论？很多人会从各种成人影片去探索跟学习，到今天成人影片变成是一种产业，有博览会，有见面会，有出道也有隐退。对于成人产业跟成人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性与爱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最近有一部纪录片《人之初，性本善》，主张性这件事情是可以被理性讨论，具有鉴赏性而且不淫秽的，人可以跳脱框架去思考，去理解每一个人眼中不同的风景。这部片入围了金穗奖，还有第30届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第13届高雄电影节台湾组短片竞赛。我们欢迎我们的李刚林导演，人江湖人称刚刚的李导，来跟我们聊这部《人之初，性本善》。刚刚好。
你好你好。
导演过去拍的纪录片的性质跟这次的内容比较不一样，特别是怪咖有18集，谈的范围有非常的广泛，那有包含动保啦、海洋生态啦、两性平权、外籍移工子女，还有小孩的教育，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题材的提案跟企划的过程吗？
好的。当初立州导演来问我说有没有找到什么有趣的好玩的题目，然后我一开始就想到了 Oro 这个人，因为怪咖嘛，所以一开始一定要想一个很怪的人。然后 Oro 其实他是我之前的前一个合作的 case 里面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当然那个 case 我们后来是没有跟 Oro 合作，那但是因为 Oro 这个人的人设跟个性在我心中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虽然是从事 AV 女优这个职业，可是其实他非常的言之有物，而且思绪很清晰，非常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那一次的 casting 完之后，我就一直时不时会想起这个有趣的女孩。然后后来立州导演问我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他，但是因为我不确定Oro 是不是有意愿跟兴趣让自己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所以于是我就先请朋友问了他的意愿，那没想到他很开心一口就答应了。那他答应完之后，我就回头去跟立州导演提这个主题，那但是因为这个主题它比较特殊而且很敏感，所以其实在提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还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要拍摄这个主题，因为我也还没有想好要怎么拍，因为这个主题如果
拍不好的话，其实它就会变得很消费，很以猎奇出发点，它就缺少了怪咖想要去探讨这一群在社会上怪但是有自己想法的人。那没想到我提完之后，立州导演很兴奋的一口答应说：“好，太好了，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既紧张又有点兴奋，然后我后来就约 Oro 来我工作室聊，跟他讲说：“哦，那我们现在就是立州导演愿意也很兴奋的可以拍这个主题，但是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好好来聊，我们要怎么样拍。”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这个主题它太敏感了，而且它会牵涉到很多欧若比较是私领域的部分，所以我自己在拍纪录片的做法就是我会深入的去跟所有的我的被摄者先聊完，确定他们的意愿想法以及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拍纪录片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所以我就跟 Oro 前在正式拍摄前，我们就花了6到8个月的时间，然后我每个月请 Oro 来我工作室，就真的是可能聊个2-3个小时，然后我丢很多问题提问，然后让他去思考，然后也同时让他丢问题问我，就是让我们两个先建立彼此的基本认识跟信任。那确定 Oro 真的知道我们要拍什么，以及深入的讨论过未来接下来要拍摄的内容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了第一次的拍摄。对，
像你们进行那个问题的互动嘛？
嗯，
那大概上，你像你会有要问他的问题是什么，或者他回问你的问题大概是什么？可以列举一两个出来吗？
哦，其实某程度上就是家常性的聊天，因为我自己的目的主要是要熟悉，因为虽然说之前我们在 casting 的场合有见过面，可是没有深聊过。那我只觉得他这个人特别，可是我还不太确定他真正特别的地方到可以让我拍摄进我纪录片里面的画面又有哪一些，所以我必须要先了解可能从他的日常生活或他的想法以及他愿意被拍摄的程度。那其实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拍过纪录片，所以他其实也不太了解纪录片要拍什么。那他只觉得哦，有人可以拍我，而且我是主角，我太开心，我当然 OK。就是我跟他说什么，他说好，没问题，拍。然后说我要去拍你工作现场，没问题，可以，什么都就很激动。然后反而是我先像拉住了他，拉住脱缰野马，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来好好讨论一下。然后我就会问他，比方说，他的职业的特殊性，那他家人有什么想法啊，以及他妈妈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或者是他平常可能对性的一些想法，然后最基本就是当初怎么会开始拍 A 片嘛，就是这些都是我要先了解的。那同时他也会问我说，哦，那纪录片导演都拍些什么啊，然后你们都怎么样拍啊，然后拍多久，就是一些彼此之间不了解的部分去填空这样。
纪录片导演通常不是就是找他想要的主题，然后到底会不会设定情境啊？
其实还是会的，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很狐疑纪录片到底导演需不需要出脚本，或者是需不需要什么写什么拍摄，
或者是有什么脑子在里面想想看要有什么组合架构这样子。
对，其实坦白说我们还是会需要，不然我们真的自己也会不知道天马行空拍去哪里就拍迷路，因为我们拍的是活生生的人，然后主角也不知道他一年之后会干嘛，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年之后会干嘛，所以我们还是会以一个拍电影的架构去先预设我们期望可能拍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是故事。就比方说可能短片，我们就会有先对这一支短片的有所期待，然后以及大约想一下这个故事它的起承转合吧，如果讲直白一点就是这样。那当然每一个纪录片导演他对于这一支故事的想象的结构画面跟方法又不一样，对，那这是我的方式。
像最近很流行实境秀，实境秀跟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
实境秀其实它某程度还是算是在一个节目的状态，
对，
只是他的节目有不确定的成分，因为 一个节目其实它应该那个流程是要很明确、嗯、然后在这个时间点要做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已经被安排好、嗯、但是实境秀它多加了一些不可控性跟不确定性、嗯、那这个不可控性它是故意添加的、嗯、那目的就是为了要有一些火花的碰撞、嗯、然后让观众看到不管是这一些艺人或者是这一些歌手他更真实的一面、嗯、去诱发观众更想要看的欲望、嗯、对，所以我觉得他不算是纪录片，但他算是实境拍摄手法 的其中一个类别、嗯嗯、对，
所以它跟纪录片还是不太一样。
我个人觉得不太一样、嗯、
像这部片子通常我们看到很多纪录片都会想要表达导演内心的主张，那像人之初性本善 这部纪录片它有突破很多的尺度，
对，
那这部片子希望带给我们跳脱的框架什么？
嗯，其实跳出的框架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用更开放然后更健康的方式去看待性这件事情、嗯、因为性这件事情它一直以来不管是东方甚至西方也都是很隐晦的在诉说这件事情。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也是我一开始跟欧若在聊的，
是
就是其实我真正想要拍这一部是我发现在北欧他们其实在很小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就性教育或者是比较正确的性观念由家长跟小孩子沟通、嗯、那北欧其实他的性犯罪率有一个研究是全球相对比较低的。那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报道，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是他们的教育环节里面他们不隐晦的去谈论这件事情、嗯、所以反而让小孩子对这件事情他不觉得神秘、嗯、那当你对这件事情不觉得神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用比较你自己也不知道的方式去揭露它。那其实有时候很多会有一些性犯罪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但又很好奇，那生理其实也会有反应，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底下，青少年血气方刚就很容易去犯下一些不可挽回的错误。
应该是说有点像是假设一个比较不好的举例，去麦当劳买东西好了，就是小朋友去麦当劳买东西反而很正常，所以你每天去麦当劳买东西，你每天去买，所以其实你也不会觉得去麦当劳买东西有特别需要兴奋的或者有什么 exciting 的地方。
对，
可是你如果说把一件事情是觉得好像是很不能够看见的，你要千方百计才找到参考资料，
对，
然后呢千方百计才破解父母亲对你的那个密码的锁码、嗯、然后可以看到那个电视频道上面的东西或者是网络的监看的东西之后，你才能看到那个真实的画面的呈现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期待或者是兴奋的感觉。
对，没错、
就是、然后你就会嫉妒这个记忆这个感觉，所以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你正常来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不正常的时候你会忽然间觉得会拉高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欲望或者是那种快感，所以你就会引咎在其中，才造成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吧。
嗯嗯，是完全同意。就像有些妈妈她不给小孩子吃糖果，
对，
反而让小孩子更
很想
吃
甜的
东
西，对，
因为她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哇，妈妈不让我吃，我现在吃到，我就有一种觉得哇，好兴奋。
她因为她不是只有吃到的满足，而且还是有那种突破另外一种管制的那种快乐，
对。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像人之初性本善在剧中有三场比较不一样的诠释方式，一个是欧若在工作的时候，一个是在情欲试验所的示范，然后一个是跟男性的朋友。那坦白讲这三个场域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对，
然后呢但是对象不同、嗯、然后出发点的性质也不一样。
嗯，
那在工作的时候是当然由于那个 AV 的关系，所以它的剧情的表现跟肢体动作会比较夸张一点点。情欲试验所是对学员示范两性的互动关系，那对于男性友人这部分是私人生活的一个活动方式的展现。那如果这三个层次上对女性身体自主这件事的概念的主张，您认为是该怎么来讨论？
您说女性身体自主的主张吗？
对，
如果是就我这一部片里面，我这三场都是跟 Oro 讨论过后，我们觉得它非常有必要放进我们影片里面的。因为这三场代表的是 Oro 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三个不同的状态，一个就是工作时候 AV 女优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个是当他是工作方老师的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私底下在享受性生活的状态。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把这三个虽然都是在做性的表达，但是不同场域不同状态都放进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 Oro 觉得在工作场域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工作的方式在看待性，所以虽然说他Oro 自己说他也是非常 enjoy 在拍摄的当下的性，然后因为 Oro 讲话很直接嘛，他说我还是会高潮啦，对，但是毕竟他有说在工作场域的时候，因为他要去毕竟要配合镜头镜位，然后或者是可能什么特写，然后要重来什么的，所以其实有一些性爱的姿势或画面，它并不是真的非常符合人体工学，那他也不是真的在他当下想要这样子做，他就可以这样子做，他必须要配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衍生出后来他有私下与男性友人的性爱场景，就是 Oro 想要表达的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更享受在私底下，他可以不用顾及镜头，不用顾及现场导演他要他们做多久，或者是表情，或者是对方的感受什么的，他可以非常自然而然的沉浸在那个性爱当下的欢愉当中，对，所以才会这样子。那是，然后所以在工作方，特别是口交工作方，那 Oro 他说他自己最喜欢的性爱方式是口交，对，然后所以他想要分享他的口交技巧给那一些不知道该如何跟自己伴侣相处，然后从事性行为的这一些学员，因为他觉得性爱这件东西其实不止没有人教，甚至也很难启齿，甚至可能朋友之间也不一定会谈论，那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是正确的性爱姿势，以及如何给对方欢愉，如果有一个工作方能够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去教导这些事的话，那是蛮好的。
所以你自己参加那工作坊之后，你自己有什么感想？
因为我们参加工作坊的时候也是在现场拿着摄影机在记录，不过我自己坦白说我非常的惊奇且震撼，然后对于那一位他们叫做
老师，
教具老师，
教具老师，
教具先生，对，给予非常尊敬，因为教具老师真的很厉害，他可以就是两个小时的工作坊，然后他就可以
维持状态，
对对对，缩放自如，然后我觉得很厉害。然后Oro 他也是用一些非常物理跟务实的方法，让现场的学员了解，如果你想要让对方舒服的话，你该怎么做，然后对，就是现场示范。反正我觉得
这个工作坊大部分是女性在参加的吗？
没有，因为他现在是有在另外一个怪咖纪录片的主角西娜那边有开口交工作坊。那就我所知，那个工作坊其实是蛮多伴侣会去一起参加的。
哦，
对，因为他们其实会示范嘛，所以如果不是跟伴侣一起去，总是会有点尴尬，对，伴侣或是
就要自己带伴去示范啊。
对，因为他们会去练习啦。对，但是如果是详情的话，也许可以直接问 Oro。那就我所知，好像就是伴侣一起去参加会蛮好。那不然就是可能
我以为是单独参加
单独我不确定单独有没有但我也好奇，如果是单独的话，他怎么练习？
我们下次来问学娜，学问他这个工作坊的参加模式是什么？
对，我相信一定还是有单独的，可能他们也有解放。
因为我会忽然间在问的过程当中，会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见得的性就是性征，不见得会相不一样，不见得是男女
啊，
一定搞不好会有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
组合，
是是是，也有可能。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再来听课的成员到底是什么？ 嗯，哦，下次我来问他好了。
这我也蛮好奇的。
对，我问到再告诉你。
好，
像我看到在片中有一句话是说，因为问欧柔说，像你条件这样好，为什么要当 AV 女优？可是我觉得像现在 A 这个产业里面，就是条件好才会有人要看呐、啊。嗯。
其实欧柔说，欧柔后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剪这一段，简直有点那个，他有点把他推坑的感觉，因为他自己其实私下他跟我们说，他其实对他的外貌不是，反而是比较没有那么有自信的。嗯、对，那所以他说，当剪接师把这句话剪进去的时候，他有种就是想说，天哪，怎么会剪这一句的感觉、嗯？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他这句话的表述是非常好的，就是对啊，为什么外貌好或是条件好就不能当 AV 女优？如果说今天AV 女优她也是一项职业一个工作，或是就是她就是一个演员呢？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比较平等的？
对啊，因为其实你如果是用日本的产业来看的话，大部分条件都很好啊。
对啊，嗯，而且是很就真的是外貌好，嗯、然后可能声音也很好。
题外话，我听说现在 AV 产业是台湾是 AV 很大的代工基地啊。
嗯，是，我也是拍了 Oro 之后我才了解这件事情。
最后还有对外输出那个片子。
有完全有，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在台湾本土 A 片还是不是算一个合法的影片发行嘛。所以其实蛮多地下的拍摄团队，他们其实拍完之后是直接可能卖到像东南亚或是中国去。
嗯。所以台湾的这个产业的人口多少，有估计过吗？嗯，不晓得，
没有估计过。但是台湾现在A 片制作拍摄这一方面倒是越来越主流，就是我们蛮常听到，然后也他们也不会隐晦的在跟大家分享他们现在正在从事这样的一个拍摄的行为。
像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话题，我的理解是说，想要讨论性这件事是善良的，可以自主的，是可以双方 enjoy， 而不是单方面讨好对方的事情嘛？
对，
是这样。但是如果在这个片子当中，就是你一开始设定的是欧若这样的角色来扮演嘛？如果说有类似像比如说20岁的大学生啦，30岁的上班族啦，40岁的单亲妈妈，或50岁的职业妇女，60岁的退休人士，以现在来讲，你想象它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构，或者是说用为什么会用欧若的生活方式来讨论这个话题？
其实如果真的能够取样到20、30、40、50、60的女性来讨论这个话题的话，我相信也是会非常有层次并且很丰富的。那但是在一个比较拍摄的现实考量来讲，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在影像面前揭露她的性生活跟性想法。 对，所以我们蛮幸运的遇到欧若，那虽然她是比较特殊的 AV 女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至少她愿意从她的角度来跟我们探讨关于性自主或是性的态度。那我们觉得更珍贵的就是她是一个家人其实也知道她在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并且不排斥不反对，那也非我们想象中哦，好像做 AV 女优可能是被威胁会被挟持，或者是家庭状态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家庭，都没有。其实某程度上他们家也是一个非常我们一般普通普遍的家庭，所以我觉得、這個、
因为他妈妈跟弟弟有入境嘛，
对，然后还有他的表姐，
大表姐，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取样某程度上也还蛮中肯的。对，虽然他的职业可能稍微比较特殊一点，可是终究他就是一个普通家庭、
就也是一个表演工作者嘛。
对啊，他就是一个表演工作者。
对啊，直接想他就是一个表演工作者啊，他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啊。
嗯，对对。
像以一个导演立场来讲， A 片用 A 片制作过程来当纪录片的题材，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最困难的部分其实真的就是，如果是以拍摄起的话，那真的就是拍那一些画面。嗯，对，因为那些画面太过私密了，所以当初我们要怎么样拍，怎么样构图，以及甚至是由谁来拍这件事情，我们也是有 苦恼了一下，做了一些深入的讨论。嗯，对，那蛮幸运的是，也不是刻意，但是蛮幸运的是我的不管是拍摄制作团队甚至是后期的剪接师，几乎都是女生。
嗯，
对，所以我觉得蛮好的是我们用了一个女性比较温柔不带任何框架跟情色的演的思考方式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议题。
嗯，
对，那我觉得刚刚说到剪接嘛，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点是当我们拍完了这些素材之后我们要怎么剪，那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故事组合说出来，不会让观众觉得我们只是在拍一个很猎奇的画面，说一个很猎奇的人物故事。
嗯，
对，所以我跟剪接师其实我们也花了蛮多次的来回讨论，去讨论这个故事要如何去建构。
嗯，
那就像刚刚讲的，虽然说我们在拍摄之前会大约想这个故事的呈现的样貌该是怎么样的呈现方式，可是往往纪录片就是这样，就是你一开始想的跟最后剪出来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中间会拍到什么。所以在纪录片的这个环节里面，其实剪接师他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他等于我们甚至可以称他为第二个导演也不为过，因为有很多的剪接的逻辑顺序可能是一开始我没有想过的。
嗯，
那但是因为剪接师他其实某程度上他看的素材比导演会看的还要细，他甚至是一格一格在看。
嗯，
他自己会在他的剪接台上面前后的排列组合，然后去看看怎么样的观影方式跟说故事的方式是最顺的。对，所以在剪接这个部分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来做调整。
最后成果只有21分钟嘛？
对，
但是你拍摄的时间应该是更多的东西哦。
对，就拍摄时间相当多，我们前后
所以怎么取舍啊？
哦，对，
你有挣扎过吗？
绝对有的，绝对有。其实我们拍了很多我自己也觉得很棒的镜头，但是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放进去。
嗯，
对，然后以及包含有一些欧若访谈也有谈到一些比较动人的故事。
嗯，
但是碍于结构方面的条件，我们也没有办法放进去。
嗯，
对，所以
那蛮可惜的。
对啊，确实是蛮可惜的。嗯，因为二十分钟上下是怪咖这个系列周导演一开始就希望嘛，因为他不希望用太长的观影时间。
嗯，
对，所以说确实是以20分钟的这个篇幅我们割舍掉了一些我们自己也觉得啊好像还不错的东西。
嗯，
对，但也因为有这样的条件限制，所以可以很精确然后在一个很漂亮的节奏里面去把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观念提炼出来让观众知道，我觉得其实有好有坏啦。对
对，像你入围这部片子入围了金穗奖，然后30届的台湾国际女性影展，
对，
然后13届的高雄电影节台湾组短片竞赛，
是
你当初想过会这样的吗？
坦白说没有想过。我还蛮开心的。
对，欧若自己本身我看他还是蛮开心的，
他超开心的。
对，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以她是 AV 女优这样的一个演员角色，
嗯，
能够与影展去结合。
嗯，
对，
嗯，
我跟她其实都蛮开心的。
嗯，
最开心当然是第一个奖是金穗奖入围嘛。那金穗奖入围的时候，我跟她听到之后都就我听到的第一时间当然是超开心，然后很激动，我就马上跟她讲。
嗯，
然后她说她接到我的讯息的时候，其实她才刚睡醒。
嗯，
然后其实她不知道什么是金穗奖。
嗯，
她就迷迷糊糊，她就哦好，然后就回了我一个笑脸之后。
嗯，
然后那一天刚好有工作，然后她就去工作现场，然后她才慢慢开始苏醒，然后在梳化的时候，然后她就突然想到，然后她就跟梳化师说，就跟现场工作人员说。
嗯，
哎，我拍的那个纪录片入围了金穗奖的最佳纪录片。哎，然后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很激动说，哦，是金穗奖。哎，天哪，金穗奖很开心。哎。
嗯，
然后他才开始上网查说到底什么是金穗奖。
嗯，
然后查一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奖好像还蛮厉害的。
嗯，
然后他才开始慢慢有兴奋感觉。
嗯，
然后才一连回我7个惊叹号。
嗯，
对，然后总之他觉得能够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嗯，我自己会觉得蛮好，是带着欧若去看 他没有去看过的风景、嗯、对，这也算是我的礼物。
对，像 你的这个片呢比较容易达成是什么？
比较
刚刚是困难的达困难拍片困难达成的是说那些取景题材什么，那你觉得比较容易的部分对你来讲比较容易处理的是什么？
比较容易处理，嗯，其实好像没有特别是比较容易处理，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嗯、很 open 的主角，就是欧柔、嗯、他很愿意跟我分享所有的事情、嗯、对，包括私密的或包括对于家人的情感或者是包括他自己不确定的地方都很愿意跟我们分享、嗯、哦，刚刚您说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得取舍掉蛮可惜的是、嗯、我们其实有请欧柔在深夜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用手机，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深夜或是可能喝点酒之后的状态会比较放松不一样、嗯、那也许他的想法会不一样、嗯、所以我会想要我那时候会想要记录一些欧柔比较没有那么亢奋跟嗨的状态、嗯、因为他有一种人来疯的个性、嗯、就是你只要有摄影机来他马上那个演员魂就上升了、嗯、所以他会比较嗨、嗯、那我会想要让他呈现是比较没那么嗨的状态、嗯、我就请他可能在晚某几个晚上他自己想要录的时候就拿起手机然后对着手机就是用 murmur 的方式、嗯、那他自己也有说到一些他自己心里话跟那些不确定不安的事情、嗯、其实我觉得蛮好的，但是也是碍于篇幅我们最终没有办法放进去、嗯、对，但是至少我觉得他的无私分享会蛮让这一支影片那么顺利的完成，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关系、嗯、
像之前立州导演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就会讲说有个讨论是说这个片子最佳的展演场应该在哪里，所以现在还有这个争议吗？还有这个想还有这个问题吗？
最佳展演场
他那时候讲说哦可能是在某个频道啦或者是什么样的地方摆这个片子，因为好像那个YT 上面好像也不太能播放嘛。
对，就是如果 YT 上要播放对确实是不能播放。
他说是比较不好了，所以他就觉得是这样，然后就想说那最佳的，所以他有对院线片要放播放吗？
嗯，应该是专场放映吧。对，我们
专场放映，
对，我们十月份的时候预计会有专场的放映。嗯，对，那我觉得最佳的播放场合其实真的就是影展欸，因为当初我们在拍完胶片的时候，然后跟立州导演讨论，他又觉得这支片子应该要先走影展。嗯，那至少在因为影展是一个很开放充满爱的场合，大家会用很不戴有色眼镜的心情去看所有的影片，所以如果他能够先在影展上面曝光亮相有所斩获的话，那至少回头可能在放怪咖的专场放映的时候也许可能味道人士他也比较不会那么的攻击。那我觉得现在目前的途径都还蛮在我们的期待内，那也还蛮开心，幸好我们有在台湾一些比较重要的影展上都有。
是啊，你已经入围了三个影展了。
对啊，蛮开心的，真的
不容易。
谢谢。
像就是这样的取材方式，评审会青睐，也我觉得也在对台湾来讲，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制片产业来讲，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讯号嘛。
嗯，其实我们当初也不是那么确定到底影展的评审是
会不会接受，
对，会不会接受，因为他毕竟真的是蛮有争议的一个议题，然后
应该比较私密啦，不要说争议啦，
对，可能是对私密吧。然后其实好像台湾也没至今也还没有一个关于这种 AV 产业的纪录片。嗯，对，所以我们算是成仙吗？希望看能不能够
第一个以这个题材为讨论的对象。
对对对，那我觉得评审可能他们也觉得蛮新鲜，或者是刚好有一个这样子的议题用比较正面健康的方式来讨论，那也许在影展中也是一个蛮好的话题吧。嗯，
像大家都说那性是一个私密的事情嘛，那 A 片却是把私密的事情搬到公众的面前，然后性技巧是不是被讲究在私密时候是两个人的问题，在搬到公众的时候就变成是戏剧性跟张力，所以有各种不同的 A 片题材。那对于这样子的冲突性，对于拍片的本身来讲，这样像您要，您是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嘛？那你现场应该有看到 A 片的导演吧？
有
沟通这个尺度的问题吗？或者沟通那个应该说运镜或者是这种心态上的差异性是什么？
您说跟现场的 A 片导演有所交流吗？
对，拍片技巧的交流。
倒是没有特别交流，但是哦，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其实我们 A 片现场的那一场的安排，算是 Oro 帮我们特别安排了这一场，因为这个因为 A 片里面它有一些不同的出资方，比方说有一些是片商，那有一些是经纪公司，那这个算是 Oro 他跟他之前有在合作拍片的导演。是算是 一种独立制片，就是 那一场我们拍摄的是Oro 本身就是跟那个导演他们有说好他们要拍一支小短片放在网络上面，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很顺利的进去拍摄我们所想要拍的东西，不然如果之前是因为之前有几次我们的询问是看看能不能够跟 Oro 其他的影片，那因为其他影片是有片商什么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自由的拍摄了，对，所以现场的那一位AV 导演他们也是长期在拍这种比较是情欲相关的，对，那他们的拍摄其实就比较是一般我们想象中的情欲片，就是比较是否男性观众，对，不管是在视角或是叙事方式，
那我觉得这是我另外一直想的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从日本的 AV 产业来看，当然日本的 AV 产业你刚刚讲到没有错，大部分的观众是男性观众，所以日本的AV 女优是有名号的，
对，
可台湾的好像是没有，
对，但是我跟 Oro 聊天过程当中他有分享，其实台湾的AV 女优他们的名字好像也不是他们自己取的，而是经纪人或者是片商或者是可能他第一支拍摄的影片里面的
出道片，
对，出道片的
名字
而命名，这样，对，
但是就没有一个，但出道片名字命名之后他后面会沿用吗？好像也不会沿用吗？
好像有一些会沿用，或者是中间会有转换吗？因为 Oro 他有换过名字，
对，因为我好像听到有一个访问是他讲说他的名字有变过嘛，
对对对，
是因为每一个场景或者需要的导演要求的名字变不一样，
有可能，但有可能也是他们如果第一次的名字就一炮而红或者是比较有名的话，也许他们就把这个名字固定，那Oro 中间换过名字是因为之前他跟邓家桦拍《华根初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换了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来拍摄那一支影片，对，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像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接下来你拍片的尺度或者是拍片的题材有没有在突破，会变成是你自己的框架？
你说因为已经无尺度了
已经好像不知道可以接下来做什么更伟大的创作突破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在拍纪录片一直以来都是在接触各种各样的题材，然后我们有时候纪录片工作者一起聚在一起聊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蛮有趣的感触，就是有时候不是你去找题材来拍，而是有时候题材会来找你，然后你就会好像有一种感应或连接，你就开始去做这件事了，然后即使这件事情可能很长，但它还是你就不小心启程了，像我拍完 Oro 之后，其实我现在正在拍另外一个也是还蛮有趣，然后我正在路上时不时会迷路一下的议题，是我在拍一个女乩童的故事，
女鸡童，
对，女鸡童其实也是蛮猎奇，然后以及蛮酷的一个议题。然后其实它也不是我自己想去拍，因为我不是道教的，我是基督教、天主教。那
我最近碰到你们这些导演都是这样子，拍那个 X 的小猪，他说他是基督教，
对，然后就跑去拍一些
拍 X，
对，拍
本来跟他的那个想法有点那个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我觉得很妙是这个真的不会是我自己主动想要去拍，因为我如果合理性的话，我应该要去拍神父啊，我怎么会跑去拍一个女鸡童？可是刚好因缘际会，在年初的时候有朋友聊到了这一个主角他的故事，那以及他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就诱发了我的好奇心，然后我就去跟主角见面，然后他也同意拍摄。那因为这个其实他又是等于是我要另起话题，因为他是一个很酷，他们其实全家都是
祖传
的系统。
对，
对，所以其实他背后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他可以探讨是台湾非常传统有特色的宫庙文化，或者是家庭关系，然后或者是你自己的心灵状态，以及你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对，所以其实
这可以约一集来聊。
可以，而且我现在正在路途上，所以其实我现在也是。
我们插一下话题，你有对这件事情跟你原先的想法有改变吗？
什么原先的想法？
就是在你拍之前对那个对鸡童的世界，
有，其实是有
的。到你拍完之后有，到你现在拍到一半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有跟你想象不太一样。
其实是有的，因为我之前对于这个文化是完全不了解，甚至我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我之前可以说我在路上看到我也不感兴趣的，因为它跟我的生命连接是没有任何连接性的。但是当我开始在拍这一位主角之后，然后我回头去做一些填调，然后做一些历史的研究跟民间信仰的一些考察，然后以及我的主角真的很特别，是他其实你要说跟我拍怪咖有没有一点关联，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
他也是某种咖，
他也是某种咖，然后
而且是
某
种怪，
对，然后我之前也有跟小倩导演聊过，然后他知道我正在拍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跟小倩导演说，你们开启了我对台湾怪咖的视野，
因为台湾太多这种怪怪的事情。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怪让他们的咖更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因为其实台湾大咖小咖很多，可是你要如何去让你自己有社会影响力，其实某程度上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人格特质跟你自己在做事情。
所以回到我们这一题，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在你看到的欧若的这个观的性爱过程或性爱观念，跟你自己本身看过的过去的想象或做过的功课的内心当中比较起来会有差异吗？
什么样的差异？
就是说，对于你本来觉得像职业性质的这样子的表现，然后跟他交朋友的，或者跟他做示范的，或者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过程当中的展现模式会有不一样吗？会跟你的理念或想法会说，这件事情怎么放都是一样的，还是怎么放都不一样？
我觉得在拍摄欧若的过程当中，也是让我在拍摄过程当中慢慢了解性的不同与层次。对，其实某程度上欧若也教导我蛮多的，因为坦白说我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性爱好者，也不是什么性成瘾者。对，所以我对于这个性这件事情，我其实没有主动性的追求。可是当欧若他以亲身的体验跟我讲，就是他对于每一次性的一些不同的感受跟表述，也让我觉得学习到很多。对，就对于性的观念，我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对于性是一个压力的释放，那有些人是对于性是从中去寻求一些欢愉，然后跟一些不同境界的感受。对，
像 在场有很多男性的，比如说像你说的道具老师啦，
对，
或是男性演员，
嗯，
他们在做这个表演工作的时候会跟一般的不一样吗？
会耶，因为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在表演的状态，所以他们会不一样，他们会关注跟他们对手的女演员，然后他们也会关注现场的学员，
嗯，
那他们还是得就是要把他们的感官打开去关注这一些现场比较客观的事情，我觉得那个真的很专业，那不是非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这个我想象得到，因为光想在那么多人面前应该就有很多心理障碍吧。
对，所以我说我真的非常的尊敬那个教具老师，因为那个教具老师他真的在这么多学员的近距离的观察当中还能够缩放自如，
嗯，
然后并且在 Oral 的示范底下还能够不设、
嗯，
就如果说赤裸一点就是这样，
嗯，
那我觉得很厉害，
嗯，
对，长达2个多小时，
嗯，
对，那中间就是 Oral 在解说的时候他当然就是稍微放松一点，
嗯，
但 Oral 需要他的时候他又可以马上就是到达那个状态，我
觉得
这个是非一般人类能够拥有的能力。
他应该可以，下次你要拍一个咖的，他应该可以当一个咖吧。
我觉得可以，啊，那个教具老师他也是一位男优
啊，是哦，
对，他也是一位男友。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他 Oro 找的他的教具先生，其实都是蛮多都是男优的，
嗯，
也就是因为是男优，所以
他们的那个 tempo
去收放这个，
嗯，
对，
所以其实要学习的东西学习不完，
对，他完全是个技能，
对，他就是一个工作的技巧，
没错，
真的。所以我觉得像其实你刚刚讲那个不管是那个女机童啦，
嗯，
或者女游各种不同层次，它其实都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它有没有共同点，女机童啦或者是女优会有共同点吗？
我觉得把他们两个摆在一起，
不，我的意思就是
不知道师傅会不会生气，
不是，就是像心灵上的问题，就是在心灵上去，到底是心灵上的问题还是真实的存在，就像女机童或者是那个女机童的方式，
嗯，
她带来告诉你一些事情，嗯，然后 Oro 是抚慰一些心灵，
嗯，
这样会有类似的吗？还是不类似？
如果
但没有亵渎神灵的意思，
如果真要这么讲的话，其实他们在社会上其实都是用一种非常人的姿态在活着，
嗯，
那因为他们是个咖，
嗯，
所以他们的活其实他们自己知道某程度上是会带有一个社会责任的。那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我看到的是不管是哪一位，那至少他们在做的事情都他们很清楚他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都是在做一种疗愈人心跟带有启发的一个行为，
嗯，
对，不管是 Oro 在做的是关于性教育或者是性观念正确的这个道路，
嗯，
那或者是我现在正在拍的这一位女剧童，她可能会冒着就是被世人说你是假的或者是有很什么敛财诈骗这些嫌疑，
嗯，
但她还是在做着她觉得想要
帮助，
对，帮助人抚慰人，
嗯，
至少大家来求就是上一炷香然后或是祈求的时候可以带着平静的心情离开宫庙，
嗯，
对，那我觉得某程度上确实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有一些精神行为是一致的，
嗯，没有想我想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啊，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到最后都不是外在或者肉体上所带来的那种，其实是心灵上的安慰，或者你得到从那个件事情上得到一个心灵上的解答，说哦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嗯，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后疫情时代身心灵这一件事情更是大家所重视的，
嗯，
所以其实不管是去宫庙里面寻求一些慰藉，或者是可能借由Oro 他上工作坊，或者是看一些情
交朋友啦，
对，获得一些慰藉。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现在的人因为末日感有点重，所以他们其实都在找寻 让他们觉得在生活中比较舒适的一个场域或者是一些行为模式。嗯，
好，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刚刚来跟我们分享《人之初，性本善》这部纪录片，它即将在10月6号会上映。那我们也很恭喜他得了金穗奖的入围，还有第三十届台湾国际女性影展，还有高雄电影节的台湾组短片竞赛的入围。
是，谢谢。
我们恭喜刚刚，
谢谢。
也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人之初，性本善》。
非常谢谢，
谢谢。